是经文是取自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出埃及记是旧约的第二本书，是我们教会的双行本的圣经，应该是第55页。请大家可以打开出埃及记第二章，我将会为大家读第一到第十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第二章第四节，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侍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人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不可以？第八节，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公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作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我们恭敬的将时间交给吴牧师。
麻烦后边一位 ，OK， 好。李文斯顿是英国的宣教士 David Livingston， 一生在非洲传扬耶稣基督。100多年前，非洲是被称为黑暗的大陆，是白人的坟墓。David Livingston 在非洲宣教，将非洲人的生命完全改变过来。Charles Dickens， 英国的大文学家，对 Livingston 有极高的评价。他曾经这样说，Livingston 是为了极崇高的目标，经历了极大的艰难危险，仍然坚持诚实勇敢。Livingston 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人。非洲的土人对大卫·李文斯顿非常的尊崇，称他为伟大的白人父亲，因为他在非洲的大陆很多的地方设立了报道点，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他就为非洲人预备了难民营，收留这些逃难的土人。当遇到贩卖黑奴队伍的时候呢，Livingston 就从这些队伍当中，贩奴的主人的手中拯救了黑人的奴隶。但很多人不知道，当 Livingston 他申请做宣教士那个初期遇到很大的挫折，几乎做不成宣教士。在1838年他25岁的时候申请加入伦敦的宣教协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他去伦敦接受了3个月的宣教士训练，之后要讲道的考试。李文斯顿就是他人生第一次踏上讲台，虽然有很充足的预备，但是一踏上讲台全部忘记了，又紧张又害怕，一个字都不记得了，所以很惭愧，就对会众这样说，朋友们，我忘记了所有要讲的说话。于是低下头落了讲台，很抱歉就离开了， 當然啦，咁樣嘅成績係絕對唔合格，冇機會畢業做宣教士。呢次嘅打擊係佢人生最嚴重、唔能夠磨滅嘅傷害。但係感謝神，喺佢教會裏面竟然有一個宣教士嘅，好有經驗、好有智慧，走到李文斯頓嘅面前，鼓勵佢，對佢話：你將來必定成為一個咧神所重用嘅仆人啊！伟大的宣教士，所以他就鼓励 David Livingston， 虽然你的口才不好，但是你可以做一个医疗宣教士，用你的医术技能和你的爱心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不单止医治人肉身的疾病，更加可以医治人心灵的疾病。原来 David Livingston 他因为讲话不流利，所以相当自卑，因为他的喉咙呢那个吊钟长得太肥大，所以讲说话的时候声音是粗俗不清楚。后来经过手术割除之后呢，他讲话就大有改善。宣教机构的教授再次给他补考的机会，順利通過，後來他就踏足非洲，一生在非洲作宣教士。35年在非洲的宣教生涯，到了 Livingston 60岁生日的時候，李文斯頓他其實自己兩個女兒和他自己妻子已經埋葬在非洲，在他禱告日記當中他這樣寫著話：我的主耶稣，我的君王，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我再次将自己全人奉献给你。仁慈的天父，求你接纳我，应允我在今年之内使我完成工作。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在一个多月之后，李文斯顿就在非洲Zambia 赞比亚一间木棚当中的泥土地上边，跪在自己床前祷告，安然返回天家了。去非洲的仆人和朋友发现了他离世之前这个的姿势。这位宣教士为非洲烧尽自己的生命，但是当他在宣教生涯开始时候，人生一个转捩点，极度自卑、挫折、灰心的时候，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去宣教，就是因为一位有经验的宣教士用言语的鼓励改变他一生。言语有极大的威力，言语可以伤害人，亦都可以鼓励人。有人讲到说，鼓励就是灵魂的氧气。亦有教育家讲到话，人性最深沉的需要就是渴望得到人的欣赏。今天我们从米利暗的生平，就是耶稣就是摩西的大姐姐，一起去思想怎样运用舌头。圣经记载了他三个的场合，都是他发挥舌头威力、强大威力的场合。我们从这三个的场合来看一看米利暗怎样运用他的舌头，讲出智慧的言语、赞美的言语，亦有妒忌的言语。三段经文我们刚才只是读了首先的第一段，智慧的言语，创世记第二章。米利暗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米利暗的时候，她大概是12、13岁的少女。从小她就帮助母亲去协助她的弟弟。米利暗是一个相当机警、灵巧、勇敢，亦都是她母亲所信任的女孩子。 當佢媽媽因為唔能夠再收藏剛剛出生嘅摩西，就要放佢喺一個蒲草箱上啊，鋪咗臘七防水，放喺河裏邊啊。咁啊，游水讓水去漂流，唔知道前途如何，所以就吩咐啊米利暗去睇住細佬啦。後來剛剛好法老嘅女兒就嚟到河邊洗澡，剛剛見到呢個箱。亦都有個嬰孩，唔知道大家有冇諗到點解法老嘅女兒啊，埃及公主要到河邊沖涼咧？唔通喺埃及皇宮冇浴室，所以必須要去河邊咩？原來因為埃及啊最神聖嘅河流就係尼羅河，佢哋認為係生命嘅源頭，亦都係佢哋敬拜嘅對象。埃及人相信呢条尼罗河系赐俾人民有生命，而且可以叫人生养众多，同埋延长寿命。所以埃及公主嚟到尼罗河，主要都唔系为咗冲凉，而为咗咧进行一个宗教嘅仪式。或者如果我哋曾经在香港长大嘅时候，就好似上一代嘅师奶去。黄大仙装下香啊，拜下观音啊，尤其系想生仔但系冇得生嘅妇女，认为我嚟到呢度河冲一冲，进行一个宗教仪式，或者咧系可以对自己嘅生育有帮助。假如埃及公主有呢个心态嘅话咧，既然自己冇孩子，咁嚟到呢个河进行一个宗教仪式，希望可以咧对自己有帮助啦。神就预备了这个公主来到河边，而刚刚遇着啱啱摩西在蒲草箱，顺水又亦都是游到埃及公主的身边，听到摩西那个呼喊的声音，埃及公主有怜悯的心肠，既然自己没得生，就不如感谢她的埃及神呢，就预备了不需要怀胎十月就可以抱一个 BB 可以回家了。虽然知道他是希伯来的男婴，但是仍然决意去收养这个 BB。 那个时候聪明机警的米利暗就假扮刚刚在这个河边经过，他不怕这个有权有位的公主，而且非常智慧勇敢，向公主一个建议说好不好，不如我为你找一个奶妈既然这个婴孩是希伯来的男婴，就找一个希伯来的奶妈跟你凑 BB， 不用你那么辛苦了。顺理成章，埃及公主说好请你跟我找一个奶妈，我而且要给她公价，相当机智，口齿伶俐，十多岁的米利暗善用他的舌头拯救了摩西的性命，将他从水里面拉出来，使到摩西起码是断奶之前一段的时间可以在自己亲生的母亲那里乳养，后来稍微长大就可以进入埃及皇宫，接受最优良高等的教育。我们会问米利暗怎么知道跟公主说什么话呢？难道她的妈妈事先教定她遇到什么人什么事说什么话呢？还是神将特别的智慧在当时赐给米利暗这个女孩子的口中呢？箴言十六章第一节话到，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是由于耶和华。米利暗能够在当时想出适当的说话，是神给他有这样的机智。马太福音第十章，当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或者我们现在称为短宣的时候，又或者要被拉到宫廷受审作证的时候， 耶稣话：你们被交嘅时候，不要思内怎么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神怎样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呢？就是藉着我们平日预备好自己的心，经常阅读圣经，甚至是背诵经文，默想圣经，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不住的在祈祷当中用神的话向神祷告，与圣灵同行。这样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圣灵就将我们心中的话拿回出来了，我们记得，我们知道在什么情况就用什么的说话。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藉着圣灵的提醒用什么说话去回答。米利暗不单止有智慧的言语，第二个场合我们见到米利暗有赞美的言语，在出埃及第十五章。鼓励你打开圣经，是圣经公会所出的和合本双行本圣经的八十六面，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就是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埃及全军覆没之后，他们在岸上，摩西、米利暗带领以色列百姓唱摩西的歌。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一节说到，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第二十节，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同摩西所唱的差不多。上一次米利暗就在尼罗河边，摩西从水里被拉上来，生命被救赎。第二次米利暗亦是在红海的岸上，同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过红海，过干地，而法老全军就淹没在尼罗，淹没在红海的水中。神的选民站在这个自由的土地上面。米利暗、亚伦、摩西三姐弟带领大概200万的百姓一起欢喜快乐歌唱。我们可以用教会今年的主题形容他们携手同心出埃及，过红海，奔天路，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壮举，所以值得歌唱。而摩西就带领弟兄们男士歌唱团，米利暗带领女士歌唱团，姊妹们全体会众变为诗班。留意他们唱歌就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记不记得？用鼓乐歌颂神是永活全能，用生命清洁。米利暗手里拿着琴，带着妇女们击鼓跳舞唱歌。想下二百万的群众，二百万的诗班，比美德教会强大十倍、百倍、千倍、万倍，齐声心底发出感恩颂赞，几咁伟大嘅场面，几咁激动。而且佢哋冇今日我哋嘅影印本嘅歌谱喎，又冇一二三四，亦都冇斗士噶，亦都冇事先 指揮詩班嚟到練歌，即興嘅唱歌喎，就好似今日黑人嘅靈歌，摩西唱一句，弟兄們跟住唱一句，米利暗唱一句，姊妹們又跟住唱一句，而且嚟擊鼓跳舞，轟天動地，就喺紅海嘅河邊將榮耀歸給神。这个赞美的场合不单止在红海的旁边，在启示录十五章我们也看到将来在天上，我们再一次要唱这首歌，就是摩西和羔羊的歌。使徒约翰看见，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參雜，又看見那些勝了獸和獸的像並他名字數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著神的琴唱什麼歌？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說主神全能者，你的作為大哉奇哉，萬世之王，你的道路易哉成哉。这个是摩西的歌，也是羔羊的歌。敬拜赞美是我们人生最崇高的活动，是我们人类最大的特权。可惜很多教会今天慢慢将礼拜堂变为好像百老汇表演的戏院一样，而带领敬拜的人就将自己看为是表演者，而会众就成为了观众，而很多衡量一个崇拜那个标准就是看看出席人数有多少，或者是掌声是否热烈，来到决定究竟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崇拜。但是很少留意到有没有神的同在。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的心态崇拜，求主的圣灵再次光照我们。留意出埃及记十五章讲到带领妇女击鼓跳舞的米利暗，并不是我们英文堂 ABC 十八廿二的青年人，而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姊妹。他赞美投入到的地步完全忘我，崇拜最高的境界就忘记自己，只有神。如果这个老姊妹都能够这么投入崇拜的话，我们较为年轻的人应该是更加可以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身体的言语完全投入敬拜。所以鼓励大家准时到教会，如果迟十分钟已经打了折扣。赞美能够使我们的灵性提升的，使我们的士气更高昂，使我们行走道路更有能力的，信心更加刚强。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舌头去埋怨，乃用舌头去赞美，让我们日常的说话闲谈充满赞美，让我们的见证啊，感恩节就快到啊，亦是充满赞美；让我们的祈祷充满感恩；让我们的人生充满赞美。无论在尼罗河、在红海，或者在 New Jersey Turnpike， 我们揸车上班的路上，或者在教会，或者在我们的浴室当中，都让赞美飞扬。第三个场合，时间又过了很多年了，我们再一次见到米利暗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女孩机智智慧的言语，也听到她带领妇女唱歌击鼓跳舞向神赞美的言语。 而家我哋睇到睇睇佢晚年嘅时候呢个嘅情景。如果你有圣经，鼓励你打开民数记第十二章，在双行本圣经公会嘅圣经系178面，民数记第十二章。如果你有圣经，请你同我一齐读好唔好？预备。摩西取了古实，荧幕嘅只有几节吓，请你睇圣经。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阿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阿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照阿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云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雪那样白。阿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育已半难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父母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关在，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直等到米利暗领进来。到十五节就可以了。摩西第一任妻子西伯拉，圣经没有讲到他几时去世。而摩西再婚的时候，米利暗就不喜欢他所拣选第二个的女人。米利暗亦都赢得他弟弟阿伦的支持，于是两个人联手来到攻击批评摩西。会不会摩西新任的妻子开始更加参与侍奉，和摩西一同的领导呢？又或者米利暗失去了他一些的声望和权柄了，而且觉得这些的声望和权柄是他自己所拥有的，现在开始觉得被人抢走了，心里面眼红了。正经讲到摩西极其谦和，没有为自己争辩，又将争辩的主权完全交给耶和华。三个子弟如果论年纪大细，米利暗第一，阿伦第二，摩西最小。但是圣经讲到话，至高的必降为卑，但是谦卑的神将他升为高。所以在第四节，神将他们的次序调转了。第四节讲到话，摩西、阿伦而米利暗是排到最后，神叫米利暗与阿伦他们要站在会幕的门口，神斥责他们两个。后来米利暗长大麻风，但是摩西没有长大麻风。我们会问为什么呢？两个人抵挡神的仆人，很明显就是米利暗是主谋，阿伦只不过是跟班耳仔软，大家姐 叫他这样做就这样做咯。而且亚伦也有少少可能对摩西不是太信服。已经讲到米利暗长大麻风，他的皮肉腐烂了，他样子变得丑陋了。其实外表的丑陋是反映出他内心的腐烂与丑陋。幼年时候的米利暗用智慧的言语救了他弟弟摩西一命。过红海之后，米利暗和摩西两姐弟一起用赞美的言语带领弟兄和带领姊妹全会众去敬拜神。可惜在晚年，这个大家姐大姐大对自己的弟弟摩西不服气，所以找藉口，找他新任的妻子，只是一个藉口。其实也反映出他对神不信服，神的安排不信服。多年来，米利暗都是摩西服侍当中的好拍档、支持者，但后跟着时间一路流逝，环境改变，可能米利暗自己的灵性、自己的心情，甚至自己的生理都有所改变，或者渐渐年老了，没以前那么好的冲劲。米利暗对摩西的感觉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以前这个弟弟是他的荣耀，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但现在看他弟弟认为是压力了，遮盖了他以前米利暗那个光荣了。米利暗或者又觉得现在自己的建议不再被重视了，他领导的地位受到威胁了，又或他是新任的摩西的妻子遮了他一些光彩了。这个新任的太太，古籍的女子，似乎占了摩西心中第一个位置，米利暗妒忌，妒忌隐藏在心里一段时间，慢慢慢慢不能够再就爆发出来，一下子比较、批评、毁谤，滔滔不绝，全部爆发出来，不吐不快，但是就是因此神重重的管教米利暗。当米利暗批评摩西的时候，我相信他绝对不会想到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会记录在圣经里面，让所有以色列人在律法当中看见，甚至所有日后的信徒，凡是读到旧约圣经民数记的时候，都看见米利暗这个失败的例子。所以我们要小心言语，我们在隐藏当中所讲的话，会不会可能神在明处显明出来呢？舌头是有极大的威力，可以重伤人，亦可以建立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言语可以咒助人，可以重赞神。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我们曾经展示过自己舌头的威力，亦都有很多人曾经品尝过别人舌头威力那个滋味。在运用舌头言语威力这件事上，一般来讲，女性比男性更有恩赐，或者更犀利。强点如果不好的运用，可以变为弱点。所以姊妹留意，从米利暗身上谨慎舌头。尤其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做言语、话语出口，甚至是带领会众唱诗敬拜，我们更要从米利暗身上得着提醒。雅各书 第三章，亦是我们真理班这个学期要学的功课。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包括姊妹们，这是不应当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失落感遮盖了我们理性。求主赐给我们有智慧，懂得分辨什么是欣赏，什么是妒忌，什么是建议，什么是批评。求圣灵监察我们心中真正的动机，求神帮助我们深深去体会舌头那个威力，在神面前立约，凡事只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请我们同心祈祷。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光照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强处好好的运用善用，免得我们的强处变为我们的弱点，跌倒的机会。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叫我们常常充满你的话语，充满感恩，充满赞美，充满鼓励，充满智慧。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